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耶稣是谁吗？或者耶稣有没有问你，像你问过，你说我是谁呢？今年从开年以来，我们就是查考约翰福音，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七章，接下来就是第八章。首先让我们来一起读几节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一十二节，四十到四十一节，以及第八章的二十五节，我们来读。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第四十节四十一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然后第八章二十五节的时候，这是耶稣自己面对着所有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记得呢，这是约翰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在最后他告诉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明确的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读的人最后都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用的方式呢，就是把耶稣所行过的一些事情、一些教训、一些神迹啊，就是说这些神迹呢，他用一个特别的字叫做征兆，用这些方式呢，把这些事情都指向最后的那个目的，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所以在他的书信读下来，一路下来，他的思路就是要引导我们去思考，然后让读的人你也同样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耶稣是谁啊？这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且你一定要自己找到答案，别人帮你找到答案不算的，你一定要自己找到答案。在这里我借用大卫鲍森他在新约中览中他对福音书的介绍，他研究多年后的结论呢，是这么说的，约翰福音和对观福音，也就是头三卷的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他说他们是很不一样的。对观的意思是说这三本福音书他们的观点一样，头三卷福音书都是从同一个观点来看耶稣，但是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所以头三卷福音书呢，有点是比较从外在的观点来看耶稣的，那约翰福音呢，则是从耶稣的内在，他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到底他的身份里面有什么来看？所以约翰福音所要表达的信息呢，跟前面三卷书有点不一样，两者之间有许多的不同的之处。他在谈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说到了，一般人对伟人的兴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他的事迹有兴趣。第二个阶段呢，对他的言论有兴趣。第三个阶段呢，则是对他的身份有兴趣。那马太、马可、路加呢，就是第一、第二阶段。然后到第三阶段，约翰要来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就对耶稣有更深刻的回想回顾， 然后他要写出来耶稣这个人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有什么特质。所以他的写法就跟前面三卷福音书有一点不一样。在约翰福音书中有七个地方记载了耶稣说我是，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五章书里面呢，就这个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然后后面呢我们还没有读到的部分呢，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为什么前面三卷福音书的作者没有写这些呢？大卫·鲍森说啊，真是难以让人相信，这些事这么重要，另外三卷福音书居然忘了写吗？他说也许是另外三卷福音书的人，那个作者，他们就是因为从角度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想到那么深刻的地方。但是呢，约翰呢，到最后他说，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话，因为这些都是征兆，这些都是耶稣自己说的，指明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征兆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你如果要想要知道真理，就需要亲自去认识这个人。想要知道真理，想要知道这个人，你要亲自去认识他。所以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你认为耶稣是谁？你认为耶稣是谁？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在第八章二十五节里面，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问耶稣，你到底是谁呀？这是有关于耶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的记载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要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首先我们要对时间上有一点了解，这事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呢？我们刚才讲了约翰福音里面记了七个神迹，七个 sign， 在这事以前呢已经发生过了这五个的 sign， 包括变酒，变水为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三十八年的病人，五饼二鱼呢使得五千人吃饱，耶稣绿海，所以呢耶稣这七个神迹里面，在这个时候已经第六章以前已经写出来了五个神迹。所以约翰的记载就是说，现在呢第七章了，开始到了一个时间点，来面对说耶稣是谁这样的问题，好像到了这个 moment 可以来回答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所以在第七章里面呢，那么多的记载里面没有讲耶稣行了什么神迹啊什么这些事情，但是他讲了这是一个 hour， 一个时机的时刻。如果我们以为这个时刻还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不久，因为才第七章嘛，约翰福音有二十一章，这才三分之一嘛，那我们就会 miss 掉他的一些重要点，也会觉得奇怪，因为还应该还没有很多人知道耶稣啊，名声上应该还不成气候啊，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谈论他。但是从这个图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是耶稣出来传道第三年了，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们可以看见这个 PowerPoint 的看不出来，laser 光不够强。从耶稣出来 到这个时候已经三年了，所以当也经过了登山变相了，事实上已经要进入到耶稣服事的最后半年的时间，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所以他已经行过了神迹，七个中间的五个，他已经到了登山变相事件之后，所以他与南方的犹太人的这个冲突对立呢，已经是到了很明显的时刻。那现在呢，又到了祝棚节，他会不会去呢？他再去显然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上约翰就这样写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我们由福音书的记载呢，以及刚才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来，在犹太的这个传统节期中呢，耶稣是经常的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超过三年里面至少超过五六次以上，耶稣是有去过节的。而他的弟弟们呢，显然应该也是。我相信从小当他的父母带耶稣去犹太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弟弟们也会带着去的，不肯留在家里的。那他的弟弟们也应该很清楚他的作为啊，但他的弟弟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们觉得耶稣还应该要再做些什么事情才算是显扬名声呢？我们记得当在第二章那边记载耶稣变水为酒的时候，他的弟弟们也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也在场。他们应该看过那个神迹啊。然后就算以后的神迹，比如说一大臣之子，还有拿因寡妇儿子的复活，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这些，或许他们不在耶稣的身旁，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么大的神迹，上万人的神迹，上万人的经历过，我想一定有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就会说，哎，你晓不晓得，哇，你哥哥那一天在那个山上行了一个大神迹啊，太棒了，让我们所有人都吃饱了。所以就算他们不在场，他们至少也应该听到过吧。难道这些还不算显扬名声吗？耶稣应该有很大的名声了，但他以为都在北边吗？然后门徒就更不应该有什么疑惑了。每一次耶稣显这些神迹的时候，那些门徒不都跟在耶稣身边吗？然后这些弟弟们，他们还要耶稣行什么神迹给这些门徒看呢？是不是这些弟弟们也像犹太人一样的一再的要求，哎，哥哥啊，这些都是地上的神迹，你再显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吧。他们觉得地上的神迹不够的，再显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吧，像马拿那样的神迹，不要只是用五个饼分出来嘛。我在想，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情形呢，可能就是所谓的英雄见惯异常人这个现象吧。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宰相啊、某某大臣啊、某某大将军啊，哇，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啊。 但是他们的家人，甚至于呢，他们家的佣人，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习惯了，就不觉得说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地方。有没有可能，耶稣的弟弟因为跟他一起生活十几二十年，啊，耶稣到三十岁才出来嘛，在这个之前当木匠，已经都在家里照顾他这些弟弟们，所以就不觉得他有什么那么样的了不起了。唯一他们可能常常听到妈妈或者是提过不止一次的，就是哎，你们记不记得啊？你哥哥我们他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到耶路撒冷去啊。他在那边跟那些经学博士啊，那些先生们在那边讨论天父上帝的事情呢。他们都稀奇耶稣的聪明。或者他们中间几个年纪比较大，年岁靠近耶稣的也去过，那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经历过。但是爸爸过世了，哥哥撑起这个家做木匠的工作照顾他们，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哥哥放下这个木匠的工作去当起先生来了，然后呢去收了几个门徒，去教导别人有关于圣经上的事情，然后又做了一些只有先知才能够做的事情，很不错啊，有些名声呢，很好了。他说只是哥哥好像越来越奇怪了，上次呢我们跟妈妈去找他，他既然说别人也是他的妈妈，别人也是他的弟兄姐妹，哇，那把我们摆在哪里了？把妈妈摆到哪里去了？真是大逆不道。不错啊，最多的时候真的是有上万人跟着他，名声越来越大。可是最近这些跟随他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那十几个人，是因为什么？只因为哥哥越来越奇怪，居然说一些风言风语，什么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我们在家从来也没有这样子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难怪弄得大家都离开他了。他要真的是像大家所说的、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或者是像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先知，要来带领拯救我们的国家，他就应该去到耶路撒冷去号召大家呀，躲在这个乡下地方，再怎么有名也不过就是号召上万人，怎么可能去号召出呼唤出全国的人一起起来打败罗马人呢？既然是要打罗马人，就不能够只在加利利、加百农这些小地方暗中搞一些小圈圈、小帮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哥哥，你真的想复国，就去啊，去耶路撒冷，再做一些像你在这里做的神迹奇事，再做一些从天上来的神迹奇事给大家看，号召大家，这样才会有力量。为什么在这边风言风语的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你小的时候身份不明，带给爸妈的羞辱还不够吗？所以约翰在这里做了一个注解，就是耶稣的弟弟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当然这里的不相信不是说不相信他行神迹，因为他已经行过神迹了，不相信他是先知可能也不是，在这边很明显的指的是他的弟弟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连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个先知呢，都还差那么一点点，因为不觉得他这样的作为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起来抵抗罗马人，所以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他们要说去啊，去耶路撒冷，把你显明给大家看，号召所有的人。说实在，他的弟弟们可能以为他是疯了。耶稣是一个疯子吗？接下来约翰的记载是在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真的去到了耶路撒冷，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人对于这一位在言行上很特立独行的人有非常大非常分歧的一些看法。那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了啊，一直到今天现在仍然有很大很分歧的看法，仍然有许多人是抱着无神论的或者是信别的宗教，对不对？所以前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叫做 C.S. Lewis，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基督教界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一个神学方面的作家。但是呢，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他信了主以后呢，甚至为孩子们写了《纳尼亚》这七本书啊，七本寓言的性的小说来给小孩子们看。他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地狱来鸿》啊。所以人们呢，对耶稣基督呢，不能够抱着中立的态度。他后来是这样子说的，我这里来澄清一下，人们谈到耶稣呢，往往是带着一种十分糊涂的观念。他们可能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是位德高望重的伟大教师，但我不接受他自称为神，哈，世人的一些看法，他是好人，他是先知。但是 C.S. 路易斯说，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只不过是人，却能够说出耶稣所说的话，自称为神，那他不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大教师，要不然他就是疯子，跟称自己是一个荷包蛋的人一样的疯，要不然呢，他就是属于从地狱来的魔鬼。你们必须做出抉择，这个人若不真是儿子，神的儿子，他就是疯子，甚至于呢，是更可怕的东西。你们可以把他当作傻瓜，不去理睬他，您可以把他当作是魔鬼，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杀他的身体，你们也可以跪在他的脚前，称他为神为主，但我们千万不可以自欺欺人的称他是万世师表，说这类恭维的客套话。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我们来看这个图，耶稣有留给我们一个选择，说他只是一个万世师表，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先知吗？没有，因为耶稣宣告说他就是神，在他就是神里面这个选择题之下，你只能够选择一个，是真还是假。如果你认为他的宣告是假的，底下又可以选有两种选择，第一个，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那显然呢，他是假的，所以耶稣呢，他是故意作假来欺骗世人，因此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骗子，要骗人来信靠他， 要骗取人家的钱财等等等等什么这些，所以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甚至于呢靠着这个欺骗他作恶，他等于是像地狱里面出来的恶魔一样。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不是作假的，而是真正是一个傻瓜的话，那他最后竟然会因为自己的谎言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这样子宣告作假的宣告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傻瓜而已。那如果是第二种选择呢，就是他不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他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但他不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他脑袋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迷惑的人，同时呢他可能精神上有问题，所以他可能是一个疯子。那如果你选择相信他呢，相信他的宣告是真的，那你也面对两个选择，你是相信他还是拒绝他。所以呢，我们看耶稣是一个骗子或是一个傻瓜。路易斯说了，耶稣知道那个是假的，或者耶稣知道那个不是假的。如果耶稣自称为神，但事实却又不是，那就明明的是一个谎话，耶稣就是一个骗子。那他不单是一个傻瓜，也可能更是从地狱来的魔鬼，他要别人这样子来信靠他，这样子的把甚至于把生命交给他，但最后呢却是让大家都不是信了一个真神。所以他最后不但是一个骗子呢，他更是一个大傻瓜，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话把自己的命也给丢了。但是他又回头说呢，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可能性，耶稣自称神一件事情就是根本不真实，所以他的精神恐怕是不正常的，患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在这个呢，大概也是他弟弟们的想法，只是我们从四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来看，我们想耶稣的品格一点都不像是精神有问题的现象。而且呢，事实上世界上的这些心理医生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按照圣经里面新约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的这些道理去行的话，世界上可能就不会有战争了，也不会有报仇，也不会有仇恨这些事情，也不会有凶杀这些事情。所以这可不是精神分裂者会讲的话。所以假如说他不是骗子，也不是这个疯子，那一般的世人认为说啊，圣经里面提供一些就是一些好的教训，劝人为善的，是成功神学，是心理健康的一些蓝本。那如果说至少你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你就不会去认为说耶稣是骗子或者是疯子了，至少这两者不能够并存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好人，跟疯子骗子已经是不能并存的。所以由这个缘故呢，路易斯教授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上述两个可能性，骗子或疯子都不合情理。面对耶稣声称，他说了我们有四种这样子的选择呢，他是骗子，他是疯子，他是个传说，历史上的好人先知，或者他是神是主。他就要讲到，那如果耶稣只是个好人，只是个先知，如果你也只是这样子的 认为进入到这种选择里面呢是什么情况。而且其实这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大多数现在的人仍然这样子的想法。耶稣是个好人，耶稣是个先知，因为呢他能够为人治病，甚至隔着空间时间都可以治病，直到今天呢有人奉他的名还能够治病。然后他能说出人心中的隐情，他也能赶鬼，他是个先生，他能够教导，他是个先知。但是如果仅仅止于此，如果耶稣呢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冲突的发生，他就可以活得更久，他可以活下更多的事迹，犹太人也不会有人说他是骗子，反而犹太人会尊敬他是一位先知，而且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位大先知。但是呢，到今天如果我们也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呢就不会认为耶稣是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比不上有很多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的人。比如说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耶稣比得上孔子吗？很多人会觉得比不上，尤其你 去问那些中国的所谓有儒家思想的那些读书人，他们会说比不上，因为孔子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伦理思想。但耶稣没有啊，就只有四本福音书讲到他的事情，耶稣自己一本书都没有写过。那耶稣比得上莎士比亚吗？比得上这个大作家呀？莎士比亚写过很多的书，但耶稣也是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那在军事方面的强人来讲的话，也有人会讲了，耶稣比得上亚历山大吗？比不上啊。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耶稣呢，引他自己的话，他来不是要做这个世界上的王，他没有要人民来跟罗马政府来征战，他没有一寸土地，他说我连睡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以革命来讲呢，中国人也会说啊，他比不上孙中山了。我们的国父只领导了少数的人，几百个人就推翻了满清的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耶稣呢，却没有号召犹太人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耶稣只是个好人，只是个先知的话，你很可能觉得他绝对不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人。但是想一想，很奇妙的是，耶稣虽然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以耶稣为题材的书比什么书都多。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是圣经，甚至于比世界上许许多的书加起来总和还多。世界上的人为耶稣所做的文章、艺术品、音乐、雕刻比什么艺术品都多。虽然耶稣没有带过一支军队，没有组过一个政党，但今天跟随耶稣的人，至少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全世界基督徒的人数超过20几亿。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头要想一想最后的一个选项，耶稣说他是神，而他也真的是神。 所以是什么令耶稣这样一位超然于一切的人物呢？是因为在全世界当中，我相信不只是只有耶稣一个人，他们曾经自称自己是神的人。今天很多异端里面你还能够听到有一些自称是神的人，但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通过时间的考验。那些称为耶稣称自己是神的人，等到他们死了以后，或者他们被抓了以后，就不再有人去信他们了，不再能够行下去了。但是只有耶稣这么一位自称为神的人，是唯一一位没有被时间淘汰的人。而另外呢，其实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那些所谓的聪明的觉悟很能够知道的人呢，他们虽然被人家祭拜，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称自己是神。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三大的宗教，第一个佛教，佛祖从来没有称自己是神，他只说过我是一位教师，我是一位觉悟者，我正在寻求真理。他说他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有领受到一些，有觉悟到一些东西，但是仍然在寻求真理。但耶稣呢，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说，我就是真理。当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他也说，是，我就是真理。你要找真理吗？我就是。那其次呢，在回教里面，穆罕默德也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阿拉，阿拉就是回教里面所谓的神。反而他说他是先知，他说若非神以怜悯护庇我，我便没有指望。他知道他自己不是神，若不是出于神的怜悯，他是不会有指望的。但是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失落。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会失落，每一个给他的人，他都不会失落，他们都有指望。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本身就是指望。如果耶稣本身不是这样指望的话，我们哪里有什么指望？所以这个跟穆罕默德的差别真的是天与地的差别。然后我们中国人呢，儒教，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哦，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过错的。但是呢，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谁能够指出耶稣有罪呢？耶稣自己这样子问的。他经过罗马人的审判找不出罪来，经过犹太人的审判找不出罪来，甚至于连魔鬼也找不出他的罪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人是怎么来的，那还去谈死后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不说这些所谓的怪力乱神的事情，他承认自己对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的无知。但是耶稣说的是什么？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是在这个世界以先呢，不只是知道生死而已，在世界以先，耶稣就存在了，就享有荣耀了。所以呢，看到这里呢，我们希望，我真的希望你不会再说耶稣只是一位好人。你如果想在我们的 逻辑上、理性上保持一个所谓真实无伪的态度的话，你就不能够继续走中立的路线。耶稣要不就是神，要不然他就是骗子，就是疯子。你可以下结论说耶稣不是神，你选择把他丢到脑袋后面去，你不相信他，但是呢，千万不要说他只是一个好的道德上的精神上的领袖，他只是一个好人，他只是一个先知。 No， 耶稣他没有这样子说他自己。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宣告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甚至许多跟随他的门徒也都没有办法接受他这样的讲法而离开了他。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66-69节，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耶稣做了这样第一个宣告我是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分歧。因为你面对这个宣告，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耶稣也许可以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认识如何，但是他却要求他的门徒，这12个使徒们，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耶稣他不单单问门徒有关别人对他的看法，耶稣更要问门徒，你们自己对我的看法是什么？那约翰福音里面记得比较不清楚，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记载的。马太福音第16章13-17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问门徒说，这个就是他在五饼二鱼之后呢，带领门徒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候对门徒说的，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比较关心门徒对他的看法。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不错，大家世人对耶稣的看法，有人呢以为耶稣是施洗的约翰，没有错，施洗的约翰跟耶稣都是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但施洗约翰只是耶稣的先锋而已，不能够跟耶稣相比的。那有人以为耶稣是以利亚，也可以比一比，耶稣跟以利亚都是伟大的祈祷的勇士，他们也都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先知。但以利亚也不能够跟耶稣相提并论。有人以为耶稣是耶利米，因为呢，耶利米跟耶稣一样，都能够有一个艰苦、坚忍受苦的心智，但耶利米呢，也只是一个先知而已。不错，他有预言将来会有新约，但耶稣呢，却是真正以他的自己的宝血来设立这个新约，所以耶利米也是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的。所以当西门彼得这样子回答说，你是 上帝的儿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要命的回答。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这一个要命的问题，不只是要命的问题，也是你接受了以后他也可能要你命的一个问题。门徒中第一个回答耶稣问题的就是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不只是人子，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就等于是宣告他的身份，不是人也不是先知啊，是神。这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如果耶稣就是神，就是上帝，那么人们对于耶稣的态度便需要像对神一般呢。所有犹太人，你们对耶稣的态度就应该是像你们对耶和华一般呢，这才是真正的信呢。彼得以前老是答错，但这一次他抢着答，答对了。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是上帝启示你，是上帝启示你，若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这是一切救恩的开始。一个人一旦蒙神的启示，耶稣是谁，蒙圣灵的带领，耶稣是谁，他的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所以说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改变，以至于别人能够看出你的信仰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命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耶稣不在意不信他的人对他的认识，但是耶稣一定会在意我们说我们认识他的人对他的看法。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答的，非常重要，它牵涉到我们能不能够进入永生。我们不只是从口头上来讲说，哦，我信你，我信你，我相信而已，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答的。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以后，他的生活一定会跟人家不同的，接触他的人也一定会看出他的不同的。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同小可的问题。这个问题耶稣要门徒们清楚，所以也只有当门徒们清楚以后，耶稣才可以再进行下一步，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刚才讲了，只是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要命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法官就质问他这一点，那些法利赛人大祭司就质问他这一点。如果回答是是，等于是自认自己是上帝，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就是唯一的死刑。耶稣呢，在早期出来的时候也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告诉别人他是谁，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传出去的结果就是死。所以等到大祭司问他，告诉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不是，耶稣回答，你说的是，你说的是。然后大祭司呢，撕裂衣服说，他该死，他既然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犹太人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凭什么说他自己是上帝呢？所以说他自己是上帝这件事情要了他的命。而以后呢，来信上帝，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呢，也可能是会要命的。在约翰福音15:25、16:2有这样的记载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说，他们无故恨我，这些人只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就恨他。然后16:2说， 只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们来看一下初代教会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这里有一张表，没有按照顺序，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安德烈他也是被钉十字架死的，巴拿巴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巴多罗买被棍子打死，耶稣的兄弟雅各被石头打死，小雅各从圣殿顶上被推下来并遭毒打而死，约翰唯一的一个是死于自然的，犹大，这个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这是另外一个门徒使徒犹大，他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路加被吊死在橄榄树上，马可被在街上拖行示众然后被烧死，然后马提亚这一位后来被拣选的补上这个使徒身份地位的这一位，他是被石头打死，然后击打，然后被砍头而死的，马太是被箭刺死的，保罗是被斩首死掉的，彼得呢也是被鞭打，然后最后要求自己倒钉十字架而死的，腓力他也受到鞭打以及被钉十字架而死的，然后西门被钉十字架而死，多马去印度传教最后被枪苗刺透而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就是跟约翰是兄弟的那一个，他是被希律王下令用刀杀死的。这一连串的名单，还有斯提凡，这个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的，所以中文没有。那这我们就知道呢，这些人如果不是对耶稣有足够的信心，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认识耶稣，认定他就是神，这些人是不可能。我们根据这个 Open Doors 这个机构的报道，20世纪因为相信耶稣是神而殉道的人数，远远超过过去1900年所有殉道人数的总和。这些人能够如此到死都不否认耶稣，到死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定是他们从心里接受，而且他们跟神有非常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才是有可能的。那是20世纪，但是现在进入21世纪呢，在过去的这10年，世界对基督教只是变得越来越仇恨，像 ISIS 杀了多少的基督徒，而现在世界对基督教徒也是越来越仇恨，越来越反对，我们看这些新闻，看这些报道就知道。所以呢，要有为主殉道的心理准备。在启示录6:9-11，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到了末后的时代，最后的时候会发生的殉道的事情，就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是施洗约翰看见的，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数目还没有满，到目前为止。所以要有心理准备，要有心理准备。你准备好了吗？有这样子殉道的预备啊？有这样的决心吗？如果我们只是风闻，而不是亲身眼见，没有得到神亲自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他，我们真的是还要再想一想。也就是说，我对耶稣的认识是根据别人的说法吗？根据别人告诉我的吗？还是到最后我真的认识，真的认知了他？好像我们前两个礼拜所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去告诉撒玛利亚城的人，他去做见证，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讲出来了。难道他是先知吗？还是他是弥赛亚？我相信他是弥赛亚。然后那些人，城里面的人因这个话相信，来去见耶稣。当他们去见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你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还是他只是个好人，只是个骗子，只是个疯子？而这些人最后选择面对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相信他不再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而是因为真正得到神的启示，真正的认识他，真正跟他建立起关系来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能够只是二手的资料而已。如果你所有知道耶稣基督，基督教里面所有的道理都只是从耶稣都只是从牧师那里听来的，从你的小组长那里听来的，查经里面查到的，看圣经，看这些书，看杂志，看什么，这些都只能够算是二手的资料。这都是人家说的，都是别人说的。牧师也是人，你的小组长也是人，那些书也是人写的。但是如果你听了讲道，如果你过滤，你经过讨论以后，然后你认同这个说法，然后你圣灵给你启示，你说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相信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还活着，所以他真的是神。你深深的相信这一切，把人的知识从别人说变成了我说，我知道，我相信，我经历过这些，耶稣的生命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了。所以在约翰福音接下来记载的就是讲这些。耶稣讲，我就是光，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羊的门。我说葡萄树，你生命跟他到底有没有连接在一起，有没有这个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永生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帮助别人认识了耶稣以后，一定要鼓励对方呢，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祷告，自己去敬拜神，自己去真的有一天遇见了神，让他可以自己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不再是你告诉我的。只有这样，他也才能够真正的面对未来的这些冲击，未来这些可能要命的时刻，他可以 愿意为这个信仰做见证，甚至于是殉道的。阿们，阿们。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耶稣是谁？留给你再去做更深刻的想一想。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想过的话，深深的想一想，他是谁？他到底是谁？绝对不只是一个好先生、好教材、好道理而已。阿们。
牧师今天告诉我们，耶稣的弟弟们，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他们才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圣灵来，他有一件很大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知道真实的基督是谁。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可能对大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诗歌。启示真实基督给我，这是一个祷告，向着圣灵的一个祷告。启示真实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你所是，让我认识你所是。我们这个礼拜在查五饼二鱼，看见神迹的人不一定能够知道神迹所要表达真实完全的意义，大部分的人就是吃饼得饱而已，所以他们追着耶稣想要再吃，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只把我当成是满足你需要的饼，我就是那个饼，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求圣灵启示真实的基督给我，启示真实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让我在他荣耀中见他，使我眼永不昏迷。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良善公义的基督，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他是行审判事的可畏，贪点中的荣耀，其 是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其实真是基督给我两生。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让我在他荣耀中见他，是我眼永不昏迷。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识他所是，其实真是基督给我两生共一的基督，其实真是基督给我，让我认是他所是，其实真是基督给我两生共一的基督。耶稣啊，你到底是谁？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书本说了算，必须是圣灵对每一颗心说话。我多么感谢圣灵被赐下来，我多么感谢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你就是真理，圣灵来的工作就是带领我进入你的里面，能够像约翰一样从里面看见你是谁。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就是要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真的感谢你，主，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当我们真的问耶稣是谁，我要怎么回答，可能我们回答的并不是正确的答案。亲爱的圣灵，我求你今天反复的把这个问题问在我们的心灵里，直到我们跪在你的面前，求你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直到我的灵魂完全接受了那个真实最准确的答案。在那个之前，求你不要停止对我们说话，求你不要停止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主，因为我相信当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准备要给我们答案了。主，我感谢你，我真的感谢你，你来就是要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直到如今仍然是悦纳的时候。所以凡向你寻求的人，亲爱的圣灵，谢谢你， 你会把真实的基督启示给我们。圣灵，我需要继续不断的认识，不只是耶稣是谁，我也需要认识基督是谁。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继续的启示。弟兄姐妹，刚才我想，扫罗本来是一个非常热心服侍神的人，但他开始的时候并不认识耶稣是谁，就像耶稣在地上的弟弟们一样。后来当启示临到他，扫罗就成了保罗，他得到关于耶稣真正的启示，而且不止如此，他得到关于基督的启示，所以他可以进入那个对于包罗万有的基督的认识，把他所认识的基督写在圣经里面。然后他讲了一句话，等到他认识了之后，他讲了这样的话，对哥林多教会，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今天是情人节，早上当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突然好像第一次想到，路德记就像一个真人版的 Cinderella 的故事，而我呢是现代版的 Cinderella。 当圣灵把耶稣启示给我们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代版的 Cinderella。 有关于耶稣的启示，不可能不爱上他。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爱一个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的呢？不只是为我们舍命，他还不断的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是这些东西都要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不断的呼求启示，然后我们会越来越爱他，我们会越来越爱他。如果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信主比较久的人，这个启示已经临到我们比较久的人，我们渐渐的只把耶稣，把基督当成我们家人里面一个在 emergency room 工作的医生而已。就像牧师说的，英雄见惯也是常人，每一次都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才去找他的话，我可能更多的不是爱，而是埋怨，你怎么没有帮我，你怎么没有赶快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把基督继续的启示给我们，是真实的那一位，他是来做王的，他也是想要来做我们的朋友的，他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他也是来管教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当我们越来越有他的启示之后，我们就可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会爱上他，我们会爱上他。所以我还想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牧师的信息，单单爱你。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愿我的心完全的回转到基督的面前。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献上一切，愿你喜悦。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听你声音，心出真理，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我灵歌唱，尊你伟大，我爱你，我的主，单单爱你。主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回答牧师的问题，说要做好做寻道者的准备。我真的巴不得我可以预备好，我巴不得在我的最平凡的生活里面认识到你是唯一。主啊，我巴不得我预备好自己，我也巴不得我的教会能够预备好自己。主啊，我们把牧师的提醒，因为世道越来越仇恨你，所以也恨信靠你的人。主，我们把牧师要我们预备的这件事情，我们来仰望你。我相信当你越来越多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不可能不爱上你。当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来学习 遵行你的真理，遵行你的话。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让我们是自然的就进入那个情况，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来跟随你，习惯的选择真理，所以在那个好像非常严肃的时刻，我们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有其他的选择。谢谢主，主要在这个情人节的日子，让你的教会能够真正的爱你，说你是我的唯一，让亚特兰大灵粮堂能够真正的爱你，我们能够说你是我的唯一，你是这个教会的唯一，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些事工，是你。主啊，我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然只是说说而已。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带领，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学习委身给你，学习领受你的启示，也学习享受你。就像爱人之间所做的，爱人之间所有的互动，教导你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与你互动，以至于我们现在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当时刻若真的来了，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自然的就走上这条路。主啊，这是我的祷告，为自己的祷告，也是为教会的祷告。愿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